这里是我知你心之幸福情感客厅，那每周二晚上九点，每周五晚上九点和大家在喜马拉雅直播间相会。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啊，继续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是蜜儿老师。那么他是两性关系思想解放的先行者，是性治疗师，也是北大男科三年临床经验的，从事性与亲密关系咨询七年。所以今天大家如果遇到了任何的情感困惑，包括在这个两性关系方面有困扰的，大家都可以上麦啊、主动的举下方的这个小手手啊、然后来上麦来聊一聊。非常开心邀请到蜜儿老师。蜜儿老师你好。
哎 ,hello, 小子老师你好。
哇，声音好好听的蜜儿老师啊、
谢谢。
对，然后会觉得让瞬间觉得安静下来了。如果你有任何的情感问题、婚姻或者家庭危机，也欢迎大家能够加我的微信，是小资的本名，肖资琴的小写全拼加数字520，肖资琴的小写全拼加数字520，来开启一对一的心理情感咨询。今天我跟蜜儿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婚后，比如说夫妻关系变淡了怎么办，特别是比如说长期分床睡的感情会不会因此而变淡呢？刚刚我发了一个预告到我的朋友圈，然后我有个朋友就说20年的感情证明不会。那我想听听蜜儿老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其实关于夫妻分床睡啊，像您朋友说不会啊、那么我相信啊也是他的一个真实的感受。那我就从我的一些个案上面来说吧。因为我接触到的个案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夫妻长期分床睡，的确对于这个夫妻感情啊是会有挺多的一些影响的。那我觉得可以客观的来从这几个维度来探讨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夫妻是不是分床睡，在这个之前其实还是看你们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浓郁度。
关系对吧？
对对对，是的。因为如果说夫妻关系本身就比较的和谐啊，包括夫妻生活比较的和谐，然后两个人呢在这个思维上面，包括对于分床这件事情上面是会有大量的一些沟通啊，我们为什么要分床，我们分床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如果说中间有什么问题，大家是能够去坦诚交流的，就是不会去回避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分床它对于一些夫妻来讲的确哈是能够给到彼此一些空间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有一些男性他可能睡觉会打呼噜，而且打呼噜声非常的大，那么这个的话呢会严重的影响到他妻子的一个睡眠治疗，那么他们是不得不分开哈，是为了照顾到彼此的一个感受啊。那么这是其一，但是呢有另外一种就是关系，也是我在个案当中遇到比较多的，便是因为有小孩以后然后呢小朋友还小，需要有一方来带孩子睡觉，通常都是女方。然后当妈妈带孩子睡觉之后呢，其实女方会慢慢的就习惯了陪孩子睡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就越来越少会回到丈夫身边，然后夫妻生活呢也变得越来越寡淡，甚至到后面就基本上没有了，我们说进入到一种无性婚姻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呢，那它其实就会很容易啊影响到夫妻之间的一个感情。然后说到夫妻之间的一个感情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于从我接触到的个案里面我发现其实有一部分可以说是不在少数的夫妻，他们会自认为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我们之间感情没有问题，我们关系很好啊，挺好的，我特别了解他。但是呢实际上他们所谓的那个了解，可能他对于另一半的一个认知还是停留在分床之前，或是停留在就是他们这个之前的那个某一个阶段。但是人其实他是在不断的一个发展和成长的，包括我们的思维，包括我们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如果说这个长期的一个分床，然后你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一些肉体接触，一些亲密然后呢只是我们常常讲到的日常的这些关心啊，或者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呢，你们之间没有就是对另一半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或者 或是你们之间沟通的话题不够有深度的话，只是浮于表面的话，那么其实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假性亲密关系。
对，假性亲密关系。对。
自认为我们很好，但一旦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期讲到的出轨，或者是一旦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之后，才会忽然一下子就觉得不可以接受，觉得我们俩感情挺好的，怎么会这样？其实在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对于另一半的体察其实是不够的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长期分床，如果说你没有照顾到就是对方的需求的话，那么感情它是会比较容易变淡的。
比如说分床了，就相当于两个人没有夫妻生活了，它一定会变淡的，对吗？那如果说是在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啊，他是孩子还小，然后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情况，他老公的鼾声特别大，所以他们现在小孩应该有三四岁了吧，然后他自从生了小孩之后其实就是分床分房的，就他们他可能女生就跟孩子睡，然后老公是另外一个房间，因为他要照顾孩子嘛。但他们这个部分就这两年，就我去年其实跟他讲过这个问题，他沟通完了之后呢，他现在其实就是没有影响到他的夫妻生活，就夫妻生活完了之后，然后各睡各的，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种情况就我觉得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因为像你刚刚说到的是另一半打鼾嘛，对吧？他的呼噜声比较大，确实他其实是很影响这个另一半的一个睡眠质量的。如果说我们睡眠不够好的话，其实会很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的情绪会很暴躁，然后也会影响到你日常的工作生活呀等等，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那如果说夫妻两个人商量好，就是确实是要分开睡会比较的安稳的话，其实也没有问题啊，因为他们还是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嘛，对吧？那做完之后，亲密之后，两个人再回到各自的空间，也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如果他们的关系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流动的状态，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沟通部分，他是能够比如说他有床前的一些私语，讲讲这种悄悄话呀，分享内心的感受。然后呢就是在没睡着之前，然后呢也会有比较亲密的就是夫妻生活有性生活，那实际上这个部分你再去回到各自的空间，这个是 OK 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每个人有个人不同的习惯，就比如说另一半的这种鼾声特别大，已经吵得你没有办法去睡着的时候，这就还好。但如果说你们已经因为分床，然后已经很长时间不交流了，就讲的假性亲密关系，或者是说已经没有了夫妻生活之时，那一定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对吗？
对，就是它的本质是相通的。像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沟通，还有包括私语啊等等，我可以补充一下哈。其实我们这个沟通和私语它是不局限于在这个夫妻生活之前它也可以是在夫妻生活的时候啊，或者是结束以后啊。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等等，因为你们只是不在一起睡觉，就是不在一起过夜但是的话呢，你们还是会就是在一起生活的嘛。那么生活过程当中呢，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顺畅的交流？我说这个顺畅的交流，举个很简单例子，比如说老婆想要跟老公分享一下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可能是废话但是的话呢，老公没有兴趣听或者是他觉得哎呀小孩事情，或是这个家里面这个钱怎么分配，你不要来跟我说，我觉得你做主就好了然后他也没有去倾听，就是女人是需要倾诉的嘛
对，
他的另一半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倾听，或者是他们产生了一些矛盾，然后这些矛盾呢，他们没有及时去解决，而是把它滞后了，然后放在那边之后，然后两个人可能男人哈不一定他会特别的在意，会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可是女人呢，就是一直放在心上，就是她会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她会开始胡思乱想等等。对，就是你们之间的一个沟通没有在一个流畅的和一个相对比较坦诚的状态之下的话， 你们的感情它就会容易受到影响。感情容易受到影响呢，那它也会影响到夫妻生活啊。这个跟你们是不是在一起睡觉、生活方式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了。就是核心是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本身没有太好。
对，你们的夫妻关系现在还好吗？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这种情感的困惑，包括你们两个人关系之间啊，有这种不太好意思去表达，已经很长时间因为此件事情感情变淡了啊，关于两性关系，你有想说的话或者任何困惑，大家其实今天抓住机会可以举下方的小手手，然后可以上麦来问到我蜜儿老师，问到小资老师，我们可以为你答疑解惑。因为每一周啊，我们只有周二晚上和周五晚上是在直播间的。那你有任何问题，你都是欢迎你来上麦来聊一聊啊。你现在遇到的困惑是什么？相信怎么办呢？遇到的是什么困惑呢？我们都会具体的问题帮助你来分析，来看看，相信你能够更快的获得你想要的那个幸福的结果。所以有一句话是，分床睡就是离婚倒计时，这是真的吗？刚刚米尔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也不一定，就分床睡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你们两个人现在的沟通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到了你说他不听啊，或者是你也不愿意说，比较冷战的、冷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是假性亲密关系了，还是说你们已经没有了夫妻之实，那么它一定会影响到你们的关系，那就有可能是已经走入了离婚倒计时。对吧？比如说有些女性和就是她和她的老公，比如说有很长的时间，或者是在这个部分夫妻关系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包括夫妻生活都没有一个很好的频率。其实大家要去关注到，其实我们身体部分的满足也是蛮重要的。
对，是的。
那我想，大家如果现在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是可以上麦来聊，我们可以一边分享，一边和大家来互动，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开放麦的一个情况，开聊啊，觉得老师说的好的，也欢迎大家来点击我们的头像来鼓掌，来不要吝啬大家的掌声，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点击头像去关注。你如果不太方便上麦，你就可以来加我的微信，是肖姿琴的小写全拼加数字520，可以一对一的私密的帮你来答疑解惑。那我想接下来想跟面老师探讨的是，已经分床的那些夫妻，他们的这个比如说离婚率是怎么样？他们后来是有没有就比如说这种情况的话，他一定会流向哪一个部分？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看今天在线的人数还是蛮多的哈，可能有一部分就是正处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可以来说一下我遇到的个案吧。那我遇到的分床睡，就是说长期分床睡的个案当中啊，还是比较的糟糕的。对，就是他们在分床了可能五六七八年之后，再想要回归到这个正常的夫妻关系和夫妻生活之中，通常对双方来讲都很难。我说一下这个难点在哪里呢？相信可能有一部分小伙伴也是知道的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们太长时间没有亲热了，没有亲密了。有的人可能会就是不太理解啊，觉得哎，我们俩是夫妻呀，难道夫妻之间就是去发生这些性行为是很就是不是很正常吗？对，那如果说你们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固定的、比较规律的性生活的话，这个是很正常的。就像你去做一件事情啊，你很熟悉了，那你经常做的话，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你会觉得很自然。可是如果说你们长时间不做这件事儿，尤其是亲密，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你跟父母之间。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在你很小的时候经常会亲你，对吧？然后经常会抱你，会跟你有一些亲密的接触，也会拉着你的小手去上街呀、过马路啊等等。可是当你就是讲到，比如说小学或是青春期之后，我相信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就不太会有这种亲密的举动了，也就是爸爸妈妈不再会去随意的亲你，不再会去跟你说"I love you" 啊之类的，或者是也不太会去牵你的手。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够亲密了吧，对吧？比夫妻还要亲密。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让你去亲一下你父母的脸，你会怎样？
会不好意思，会完全就张不开嘴吧，应该。
就会觉得很尴尬吗？
非常尴尬，就是可能那个部分，哇，很就是会非常的，就是内心又想，但是又不敢。他可能会内心有很多的纠结，对吧？就特别比如说小时候父母不善于表达爱的，他会善于指责。那你会发现有一个情况是，我们会很容易看到自己的缺点，也不善于表达对自己的爱，不善于鼓励自己，就会整个人的生命状态是一个。很自卑的一个情况，就整个人就是可能很多的部分发生关系都是一种投射，跟老公呢也愿意去看到他的一个缺点，会指责，对吧？容易抱怨，这个其实跟他的从小的一个经历有关，因为他可能父母的一个模板就是，比如说妈妈指责爸爸，那两个人相互吵架啊，或者呢就是从来不表扬他，哪怕他已经很优秀了，从来不表扬他，或者是身边没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爱而不亲，就是父母他是爱你的，但是你们之间是没有这种亲密感的，比如说肢体的触碰呀、抱抱呀、亲吻啊。那么长大之后，其实你跟你的孩子，你会发现你也会出现爱而不亲的情况。
对，是的，所以回归到夫妻生活上，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对，就是你跟你的另一半，如果说长期没有这样的一种亲密哈，哪怕你们已经生过小孩了，你们已经是就是在恋爱的时候也很亲密，但是，当你们长期分居以后，再一次回归到一张床上的时候，其实对于不管是丈夫来说，还是说妻子来讲，都是非常尴尬的。就是那种尴尬，会不知道躺在一张床上该怎么办啊，也会紧张哦，也会就是觉得很尴尬、很焦虑哦。
对，讲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我一个案例啊，我有个学员就是这样，她之前呢，其实她老公是很爱她，对她也特别好，但可能会嫌弃她老公觉得不 man，没有阳刚之气，所以而且很多女性她以为自己是性冷淡的，她觉得我。好像没有很太大的感觉，就她那个部分还没有开发，所以她老公想要和她亲密的时候，她是拒绝的，甚至会觉得老公反正他也不爽嘛，老公也不能满足她，好像对这件事儿本身亲密这件事儿，她就不渴，她以为她不渴望。到现在来说，就是她可能好像有2年的时间了，还是半年，至少是两，就是至少是半年以上，她再想去跟老公就是睡在一起，然后有亲密。你会发现，她老就是老公现在都是拒绝她的，就是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像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去处理比较好呢？
对，是的，你刚刚说到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说长期分居之后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它可以说是问题。我之前有遇到过一个个案，然后呢，这个女生她来找到我的时候，跟她老公分床已经有8年时间了，这8年期间他们没有过一次夫妻生活，
那他们各自是怎么解决的？我比较好
就
奇这件事儿。
像你说
八
的，
年，我的天啊！
对，她老公怎么解决的我们不知道哈。对，但是呢，她老婆确实是，就是她来找的我说，她这8年真的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啊，就偶尔可能会有一丁点吧，但是呢，她就是没有那么的强烈，不足以到就是她想要解决，这其实是挺悲哀的事情啊。说实话，
对
就
呀、
因为你大好的青春、大好的时光，然后关键你还有伴侣，可是你都没有好好的利用。
哎，那他会就是，比如说，他反映到他的生命状态当中。你像我这个学员，其实他半年，他不到2年的时间就还好，就没有特别强烈。他可能最多就是会比较容易郁闷，容易会看对方不爽，因为那个就亲密的部分。一个没有被满足，他其实反映到生活当中，就是很容易，就是潜意识啊，就对对方不满意嘛，就很容易对方看他不爽。那你如果是拉长到8年，夫妻之间都没有亲密之时，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呢？
其实你从一个女人的脸上，你是可以看到她是否幸福的，她有没有得到一个男人的滋养，就是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就是她的一个面相嘛，对，然
比如说
后，
长斑，会不会是这样？比如说他会伤，更伤肝嘛， 然后就是苦瓜脸，是不是？不爱笑，能够看得出来吧？
到这个是一些小的细节啊，对。那么，我们从一个人的脸上呢，其实可以看到这几样东西的。首先，第一个是最典型的是看一个女人脸上有没有光，
光泽，
对，
是油光还是什么光？
当然是一种让你感觉就是非常就是有女人味的那种光啊，对。
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光？
因为我们长期接触一些。就是长时间没有夫妻生活的女性，她尤其是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的哈，如果说她既没有自己来，然后呢也没有用一些玩具，她是完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夫妻生活的话呢，其实这些女性通常脸上都是暗淡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光泽。
那我用护肤品能够解决吗？
没有用，
就因为现在
没有用
是吗？
就是
护肤品。
你用再好的护肤品或是你做了医美你做了美容那种光泽都是做不出来的。
就是它其实还是对于我们，因为它是应该是跟荷尔蒙啊跟体内这种分泌激素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就它还是应该要是从内在去解决。你首先你要知道怎么让自己很开心你很愉悦这件事儿。它可能慢慢才会分泌一些比如说促进你脸上增加这种光泽的一些激素还是怎么呢？我这样理解对吗？
就是大概的，就是大体上是这样子的，对。其实我们说到就是这是就是讲女性的一个脸上嘛，就是比较的暗淡呢，或者是没有光泽啊等等，对。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你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她苦瓜脸，或者是她就是一看就感觉好像像个，就我们打引号吧，孕妇哈，黄脸婆包括呢这个色斑。其实黄脸婆和色斑呢，它背后就尤其是色斑这一块吧，其实主要不是说讲不单纯是性生活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它就是可能在关系当中是经常受气的那一方
就是它容易发脾气，所以就容易肝气郁结嘛，所以它就会体现在脸上，
或者是生闷气。
生闷气，对
对。因为我有接触过就是这类的女性，通常都是在关系当中没有得到过滋养，或是没有很好的被滋养吧。所以的话就我们说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自己的情况啊，有没有被滋养，然后会整个影响到不光你以为没事，实际上它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生命状态，你呈现出来的人可能就是很比如说很丧的，很苦瓜脸的，就是不开心的，对吧？
或者是他也可以是开心啊，对，不是
也可以是开心，
他也可以是开心，但是那种开心的话呢会少一点点就是男女之情或者是幸福的味道吧，你就像
喜悦，
对，就像
我们或者是那种喜悦之感，
就是幸福感吧你就像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会刷抖音啊，或者是看一些短视频啊，对吧？你经常刷到一个搞笑的你也会开心，你也会笑，其实开心成本很低的但是幸福的成本是很高的。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它会首先我们看到它会影响到脸上，还会有一些哪些影响吗？
还有就是女性的内分泌，这个是非常直接的。因为现在去就是我们说中年女性吧，就是40岁左右的去看妇科的很多我之前有跟就是协和的一个妇科大夫有聊过他就跟我讲到一个问题，我当时挺惊讶的。他说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女性啊来看妇科疾病就觉得下面不舒服啊，觉得干涩呀，觉得痒啊等等。但是呢你去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发现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医生就会问你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性生活了，或是你上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然后那些女性就是在那一瞬间像是被雷劈了一样，真的是瞬间、
好尴尬。
她关键就是他想不起来
就是想不起来到底什么时候，
想不起来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真的有些女性就像我说的8年甚至有的是10年还有更久的像我那个上个礼拜有遇到过一个女生，她在婚姻里面16年都没有。
天哪，那是一件很我觉得还蛮痛苦的事情。
我觉得是很可悲的。
很可悲，就是他 其实是没有爱的，是没有亲密而言的。
对，
就我们为
对。
什么说中国说床头打架床尾和，就你打架之后，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好像更有激情一点。但你这个部分其实都会化作是一种，力量，对吧？但是他，而因为你，而且你们会更好的去交合，或者说是会更好的为了亲密嘛。但如果你们之间完全没有亲密感，没有这种肢体的触碰，包括肌肤的这种触碰，实际上你整个人不光是干涩的，而且会就真的就是你会就是整个人呈现出来的，就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是整个人的生命状态都是比较的，我们讲是干涸，或者是会，他内在一定是很渴望的。但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我们说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你的问题它有积累的多长时间，那么你就需要花多长时间，或者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耐心来解决。那我还是说到刚才我说那个分床8年的个案吧，
好。
那么这个个案呢，他就是后来吧，就是因为小孩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单独睡了啊，他就回到老公身边。他也因为是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嘛，就是他其实是有这个渴望的，可是他老公却不行了啊，就是他老公见到他就是完全起不来，也没有任何的欲望，很排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通常会从几个维度来进行，就是培养哈。首先，第一个维度是，那你作为女性，你确实要意识到，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哈。而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这里面就有你的责任啊。其实，在解决问题之前，承认自己的责任那一部分，领了自己那一部分责任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因为我们接触到有比较多的，他可能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把责任全推给对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不利于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所以每个人都要就是拿出成年人的那个状态，然后把自己那部分责任领过来啊。至于说我们的另一半他怎么办，暂时的先搁置在一边，因为别人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你只能先解决你的问题，这是其一。那么你过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分析啊，通常我们都是通过咨询的方式去帮他去梳理一下啊，这个线源头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是怎么样子，就是开始过上无性婚姻的，包括他对于性的一个态度，他的认知。以及她在这个无性之前，她跟丈夫之间的一个性生活的状态啊，然后包括他们这段时间以来，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的夫妻关系啊怎样等等等等，以及丈夫在家庭当中他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定义等等，那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角色啊，我说的这个角色呢是，就是有比较多的一些女性吧，包括男性在内，在有了小孩以后。往往就不自觉地变成了一种角色，就是变成了孩子他爸、孩子他妈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夫妻关系的一个发展和成长的啊。你始终要知道，你既是孩子的爸妈，你也还是你自己，你还是他老婆，你还是他，还是他的这个丈夫哈，就是这个夫妻关系呀。一定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才能够去构建的啊！你不可能对着孩子他妈有兴趣，你也不可能对着孩子他爸有兴趣啊！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角色，包括认知，都得去做一些全面的调整。当然，这个调整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然后与此同时呢，那么相当于是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嘛。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就要开始去有针对性的进行改变和学习了，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那个个案，她老公真的已经是对她完全没有兴趣了，也是完全不行了，可是她自己呢又有很强的一个欲望哈，所以我就会建议她，我说你可以考虑，比如说买个小玩具啊，或是你自己可以自己来嘛，DIY 嘛。你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然后去得到一个暂时性的满足，对，那么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的方法。然后与此同时呢，你一定要学习， 这个学习背后，其实我当时有给他去罗列比较多的课程是关于认知层面的，就是他一定要知道重新的去认识性，包括去认识男人啊。然后与此同时的话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去重建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亲
对。
密关系就是她跟她老公之间的一个感情，像他们其实这8年下来，就是看似夫妻之间没有问题哈，实际上背后的问题太多了啊。
对，我这里插一下，就实际上你想解决的可能只是你们夫妻关系的这个部分，夫妻生活的问题，但实际上它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你对夫妻关系的一个认知，包括你对你自我的认知。很多人你就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的女性会觉得，那我就是需要是比较矜持和保守的，我是不能主动的，对吧？我那样的话可能就是不道德，或者是会被评判的，因为我们中国的确是女性是被羁押太多年，而且我们很少有比较科学的渠道去了解到性，去了解到夫妻生活这件事情，特别是对我们夫妻关系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会需要你会首先你要进行一些认知方面的一些学习和改善，它是两个人是需要相互匹配的。那么大家，如果你想去学习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的话，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是小资老师的本名肖资琴的小写全拼加数字520。包括蜜儿老师这边，他也会做了500多节课程，对不对？就是帮
对，
助大家会了解到，哎，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可以先也可以学习课程，然后去针对你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具体的去了解和分析。现在你现在可以适合你的，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玩具先获得满足，对吗？那你像那怎么去使用啊？包括那之后我应该怎么办呢？那我跟我老公，我就完全就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呢？因为有些女性会这样觉得，那我有了玩具，我还要老公干嘛？这也是常见的误区哦。
对，是的，包括男人也会想，就觉得，哎，老婆用玩具了，是不是就表示我不行啊，等等，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首先一点呢，就是玩具啊，始终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男人的，为什么呢？因为玩具本身它只是能够，就是它没有情感嘛，对，然后也没有办法互动。所以的话呢，只是能够在我们 DIY 的时候去给我们带来一些比较短暂性的生理上的快感，仅此而已啊。那么除此以外呢，那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就是我们说夫妻生活，我们说夫妻
对。
生活它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在这点上面，确实有很多人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你为什么要做？就你为什么要跟另一个人做？而你为什么非得是那个人不可？其实这个背后呢，是有很多的一些东西是真的是需要去了解的。对，这个背后其实就会涉及到了，比如说，哎，我跟这个人之间的一个情感呢，对吧？然后这个人呢，他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些这个感情上的爱的一些释放啊？能不能
感
让我
受
看
啊，
到？能不能让我看到我在跟他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我是被需要的，或者是我能够满足到他的话，我是有成就感的。其实，在这个运动的背后，浅层是我们在生理层面的一些需求，但是实际上呢，你再往深里面去探索，它就是我们在精神层面、在心理层面的一种诉求了。而这就是为什么前面小资老师说，讲，哎，两个人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运动，或者是不和谐的话，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矛盾发生，其实就是。不是说讲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快感哈，而是我们在精神层面、在心理层面那部分的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导致的。对，所以玩具是不可能去满足到我们这些层面的，只有我们的另一半，只有就是你的老公或是你的老婆他才有可能去帮你实现。
对，大家分清楚这个重要性，你就会需要去提升我们的认知和 放一部分的重点，会知道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可能太忽略太久，会以为自己说那个部分就不重要，我这样子过也挺好的，有一种就自我欺骗。那实际上你会知道你自己是不是被滋养着，被爱着，包括去安抚啊，抚慰啊，触摸，其实这个部分都还蛮重要的。
对，是。
那么后来就是他通过玩具，然后这个个案你有一直在做吗？那么他后面跟他的老公的关系怎么样了呢？
后来呢，其实是通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啊，这个女生呢，她就是开始，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和问题之后，就开始做出一些改变了。她的改变呢还是蛮大的，就一是他不再去奢求说我有这个需求我一定要通过老公来去获得，他知道其实自己也可以，然后他也能理解为什么老公现在对他是有这样的一种排斥感的哈。其实理解对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过程啊，因为你只有真正理解对方的话，你才不会因此就是对对方产生很多的一些抱怨呢，然后会产生很多的一些争吵啊等等，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呢，他的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在于他开始主动了。原来在情感关系当中，他一直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当他开始通过咱们的课程学习，然后包括在咨询的时候，越来越了解男人之后，他开始主动去关心他的丈夫，主动的去跟他丈夫去做一些交流。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然后也因为如此，她的丈夫真的有感受到她的一个改变啊，跟以前的那个形象是很不一样的。其实没有人，就只要他们俩没有离婚嘛，在关系当中的话呢，其实彼此对对方都还是会有那一份期待啊，然后只不过就看谁会更加愿意主动的去迈出那一步。那任何一方主动迈出的话，对于这个关系来讲都一定是有好处的。后来的话呢，在她的不断努力之下，包括她学习怎么跟丈夫好好的沟通啊等等啊，然后第三步就是她说服了她丈夫来我这边做性功能的治疗。因为
也就是说她还需要也她的功能这方面是有一些应该是心理问题还是真的是功能的问题呢？
这个是要依情况而定的，但是有一点就是男性如果长时间比如说他没有一个规律的性生活的话，那么他的性功能一定会受影响。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你要有一些比如说你要再次启动，它是需要有一些科学的方法的。
对。
因为有很多男性可能会回避到这部分，会觉得因为那是很伤自尊的。
对
吧，
是的。
他可能会呈现在关系当中的比如说早泄呀，或者是就是勃起障碍类似啊，这种都是会出现的，所以他一定是需要通过就是正规的一个治疗，对吗？
对，是的。这个里面的话呢，就一是他可能时间久了就是不太容易启动了哈，这是我们说的就这一块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更多的是心理障碍是她丈夫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心理障碍。这一点的话呢，我也想就是因为在线有这么多的，我看到有蛮多的女生哈，我也想跟女生们说一下，对，在这个夫妻生活当中啊，有时候可能我们无意识的去拒绝了对方觉得哎呀我累呀，或者不想要等等。这些小小的拒绝累积的次数多了以后，其实男人他是会受伤的，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自尊心受挫。然后与此同时呢，他就会开始觉得哎，我不想要主动了，既然我跟你找了几次之后你都不想要，那么我就不会再主动找你了那如果说这个期间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比较规律的，比如说他给自己来呀，或是他也没有在外面哈有一些什么渠道的话那长时间不做的话，男人他的欲望会越来越低的女人也会就是你长时间不用的话，那你的欲望就是相当于是被这个封存了一样是不容易唤醒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如果夫妻双方能够一起来治疗的话，那么其实效果会比较的理想。 那个女生呢，她也是因为自己先做出改变，是先在这个关系层面，包括她自己的一个欲望层面得到了一些调整之后，然后她的另一半愿意，是因为看见被理解了，然后呢愿意参与进来，所以后来在又经过了一个阶段的治疗，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她老公的性功能障碍是一定需要她老婆积极配合的。不是他单方面就能够去解决的，需要他老婆积极配合，积极的按照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然后去配合，去鼓励他，然后呢去进行调整。那么通过一个阶段之后，他老公这方面就是他的一个心结慢慢的打开，这也是相当于他老公需要来跟我做心理咨询啊，然后呢去就是慢慢的打开，然后他们之间呢又有更多的一些亲密的互动之后，那现在他们俩之间的一个状态就完全是回到了恋爱时期，甚至比恋爱时期还要精彩，
还要甜蜜是吗？
对，
所以这个部分
对对对，
它其实也是感情的一个助推剂，也是助燃剂，那同时呢也是让你们关系就是荡然无存的很关键的一个要素，它也可能是启动的一个阀门。当然我们回到核心的话，还是你们就是关系沟通本身，我相信那个只是一部分，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吗？
对，是的。
我记得上礼拜跟你讨论的时候有讲到说 50% 就是我们的夫妻关系就是影响到你们的甜蜜性，如果完全是没有或者是很少满足，那么其实我们就会需要你的认知的一些治疗，包括不能说是治疗，就是你自己是学习的，包括你要看你需不需要我们去做介入的这部分的治疗，对吗？
嗯，对，是的。
嗯，那所以说分床之后，就像他们八年其实还是有可能再回到这个恋爱比恋爱的时候还甜蜜。那如果我们在应该说是手机上面网上的大家，在线下的各位，如果你们也遇到了这个夫妻关系，比如说感情变淡，不知道怎么去沟通，你会考虑那我是不是还要跟他继续啊？啊，你然后也会有这种夫妻关系啊，夫妻生活受到了一些影响，那大家呢都是可以来接受一些咨询，其实会更快的去解决问题。你看他八年的时间，那通过你的咨询，其实是通过多长时间？就他首先咨询学习，然后老公，然后他们一起，这个变化大概多长时间就 OK 了？
嗯，我只能说那个个案他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每个个案他的这个情况不一样。那么像我那个八年的个案呢，在学习了半年，大概半年左右的时候，他们的夫妻关系就已经开始就是有点相当于是发生一些转变了。这个之前这半年时间呢，其实女生她都是在学习性啊，然后呢做一些心理咨询的一些疗愈啊等等，对她自己的一个个人成长其实是比较多的。然后到了半年之后呢，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发生一些就是转变之后，然后她老公才来参与到我的这个性功能的一个治疗。那么性功能的一个治疗呢，我们也用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对，因为她丈夫那边你想八年时间都是没有的，那对她来讲其实打击是很大的。那么我们这个中间既有心理疗愈，又有认知疗法，还有行为治疗，所以的话呢也是经历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慢慢慢慢的会有一些起色。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要跟大家打预防针哦，它并不是说一直会很顺利。对，因为它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因为大家的这种本性嘛，都是希望能够快速见效就是很着急，但实际上呢有些事情真的是急不来这个是很需要我们，如果说你下定决心要去维护好亲密关系和夫妻关系，包括夫妻生活，那么我们就需要耐住这个性子， 对，然后这中间可能也会有些挫折呀，或是失败呀等等，都没有关系，就是很正常的啊。
对。
然后慢慢的去调理，大概花了总共前后一年半左右吧，然后呢，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是突然在某一天，他们那个给我发信息，然后就说，哎，他们俩昨天晚上怎么样，有多好，然后再后面。就真的是一种一路走高的那种状态，就是他们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能够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甚至比以前还要好。但是你想想看，对于我经常会跟我的学员讲，我说你看啊，只要你们俩没想要离婚，你们是夫妻，那就是一辈子的关系。从一辈子的角度来讲的话，未来还有3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来讲，这个花前期的一两年时间或两三年时间去调整。真的是太值得了。
对，从这个性价比来说是很值得。那我们很多的人会觉得说，那我几次的咨询，我一次咨询是不是就能完全解决问题？那这个时候要跟大家打预防针啊，就可能你可以前期可以帮你做一些分析，你可能认知上有一些改善。但就像就像我们的学期是以3个月为起点，那么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可能进步了，然后你再会退回一步。这个时候很需要你的耐心，然后持续不断的进行内化实践，内化和实践的过程，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路就会越来越顺。我们米尔老师是做两性关系的一个治疗，像小泽老师最关键的是你们的这个情感关系，包括你们的亲密关系的这部分的咨询。关系也是这样，就是你们之间的沟通原来是完全不聊天、不沟通，或者是一个模式已经固定了，比如说是指责、抱怨模式、冷战模式、追讨模式。我们会需要有时间，首先是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过程。其实你会发现，你改变自己了之后，你会更开心，你会更容易喜悦了，你会更容易觉得说，哎，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你把这个部分跟你老公再去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更容易一些。所以为什么谁痛苦谁改变，对吧？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对，
大家有没有任何想要，你的想要提的，你们夫妻关系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恋爱当中啊，都是可以的。有情感问题，包括因为小资老师是做情感关系的嘛，那我们米尔老师是做两性关系。关于亲密关系有任何的困惑，大家举下方的小手手，有没有想发言啊？也是很难得邀请到米尔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大概也只有一个名额可以来开通来做咨询，所以大家可以上麦举手啊，想要举手的，大家可以来举个小手手。我会发现我们的听众这两期，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大家特别专注的听米尔老师说，听我们两个人聊，很沉静，好像不太好意思。这个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我们传统是有关的。因为包括今天我去在做咨询的时候，其实大概我就会知道他的那个点，他会很不好意思。就比如说他会讲到自己会脸红，会害羞。那这种情况都是还是存在，哎，有一个邀请上麦，我邀请你啊，还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看到我喜欢的人，我都会脸红的状态，已经30来岁了。包括我之前有个学员，他可能也是一直单身嘛，然后他有一个信念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结婚之前，我不能接受牵手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这种压迫，道德的压迫，那到底是有多强烈？我在咨询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说，那我比如说我释放出好感，或者是说我穿一些比较性感的衣服，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轻薄？你会发现很多女性她会自然而然的给自己贴上这样子的一个枷锁，会很害怕别人的评价，对吧？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面儿老师做的这个工作啊，任重而道远，她可能比我们亲密关系会更难介入一点，就大家还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你有这个感受吗？
确实这个感受很深啊，因为确实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嘛， 对，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也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就是很害怕或是不好意思，我想可能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小问题都已经爆出来了，但是的话呢，要真的点上来连麦的话是挺需要勇气的，所以的话呢，这里我也是真的想要给我们这个连麦的小伙伴，就是真的是点个赞哈，对，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勇气和迈出这一步，非常的棒。
好，我们来欢迎，换个模样也是你。反正大家其实可以用，任何的头像和名字都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认识你。换个模样也是你，你可以上麦了，可以打开麦。
能听见我说话吗？
哦，听到了。
你好，老师。就是我跟我老婆已经分居2个多月了呀。这种的话，我感觉跟你们说的比较相似。
你们是因为感情分居，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分居呢？
也不是因为感情分居，就是他工作会比较晚，然后我工作会比较，就是正常那个作息，我是，
然
然后
后
我，
为什么分居呢？
因为他工作完睡觉的时候，可能我跟孩子已经睡了。
他上晚班，然后你是正常的朝九晚五的工作。
对，
所以就是2个月是分居的状态，还是说
对，分
只
床，
是说
分床
哦
是
分
分床，
床的状态
对对
哦，
对对。
就是为了不打扰你们。
然后可能就是我在这个两性这方面吧，可能就是需求比较多。然后我爱人可能不就是，就像你们说的，他可能觉得他性冷淡，就是这种。但是，每次两个人亲密的时候吧，也比较好，也不是说性冷淡那种，就是他有需，他就说是吧，就有句话怎么说，他对他来说就是说，他就像没有需求一样，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
明白，就是以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以前我老公也会以为是这样，实际上不是没有，是我们会不好意思。大部分的女性都是羞于谈性的，包括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环境，可能对这一部分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开放啦，对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我有什么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比较有怀疑。
就会怀疑到你们的感情和怀疑到是不是你有问题。
对，是不是我能力不行或者怎样？
你跟你老婆交流过吗？
有的时候也交流过呀。
我觉得像这种问题，你还是需要你们聊枕边话的时候，孩子不在的时候，哪怕是喝点小酒啊，就能够把心里的话能够敞开来聊一聊。
对，我跟我爱人经常交流这个，我们两个平时聊天聊得特别好，就是他就是说没有，我就说我没有是没有问题，说表现得挺好，怎样怎样的。
就是，但是你自己的感受就是，你其实还是有一点不觉得好像还不够，不满足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
那
我。
像这样的情况，米尔老师你怎么看？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小孩现在是多大？
8岁。
8岁。那你跟你太太两个人，这样的一个分居状态的话，那在这之前，你刚刚说到你们之间的性生活也还好，你主要是觉得就是自己好像有些自我怀疑的点是在哪里呢？能不能就是具体的说一下？
我自我怀疑的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自己满足不了我老婆，然后我老婆就是她有欲望的时候，可能压制自己，因为说有可能说找我来，我也满足不了她这种感觉。
就是他来找你，你觉得满足不了，是
不是，
具
是
体
他，就
怎
是
么做？
他内心压抑，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主动跟我那个来找过我，都是每次都是我主动。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为啊，是因为你老婆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你这个事儿，让你觉得是有一点点自尊心受挫的？
对。
OK，好，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也来简单说一下哈。首先，第一个， 那就像刚才小泽老师说的，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女性啊，她们在这方面都是比较的被动的，这个跟我们长期以来的这个文化呀、教育啊、宗教环境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作为丈夫哈、作为男人啊，首先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去理解到我们的另一半，他不一定是说讲他就是诶这方面没有来主动找你是你不行，我们需要稍微的改变一下观念或者是转换一下只是可能他不好意思啊，或者是他确实是这段时间工作比较的忙他会比较的累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其实女性的一个欲望啊，她跟男人之间是有一个比较本质性的一个差别的，就举个例子来形容一下。男人的性欲呢是可以24小时在线，就像便利店一样它是可以随时随地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刺激，哇一下子就被激发了哈，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对，是的尤其是像你们八年了，小孩已经八岁了，你还是对他有比较强的一个欲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儿，真的首先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咱们说是男性这一边，但是女性呢，女人的一个性欲她跟男人不一样她有点像是那种波动式的她比如说可能在一些特殊的时期啊，她会欲望比较强烈一些，比如像我们接触到的比较强烈这种生理欲望的自发性的哈，是女性在这个月经的前后或是在经期中间的时候，有些女性因为受到一些激素的影响她可能欲望会比较的强烈，所以呢我建议你可以下一次稍微观察一下你老婆经期，比如说你们也会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在她这个来姨妈的时候问问她，哎，老婆你这段时间有没有欲望比较强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去试探一下去了解一下她在这个阶段会不会更强烈。那么当你去捕捉到了他一些比较强的生理阶段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非常智慧的就是抓住机会，在那个时候可以跟你老婆就是多一些这个性生活哈，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就是女性啊，除了这个经期以外那其他时候她其实的一个欲望更多时候就是像那种水平面一样就是波澜不惊，就是没有任何的水花可能风稍微吹一下有一点点小波澜，但是不至于就是那么的就是波涛汹涌啊等等。那么所以的话，女性大部分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强的刺激性或是一个正确的刺激的话呢，它多半都是处于一个睡眠的状态，它的一个欲望处在一个睡眠的状态就我说到的是普通女性。那么我再来说一下这个我们再往上进阶，什么样的女人她会一直就是欲望非常的强烈呢？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于，第一，她自己对于这个性的一个认知是已经打开了的那么像咱们现在就是中国嘛，一直就没有性教育这个女性呢对这方面的了解非常的少男性呢可能也更多是来自于小电影啊等等。那么你想，一个女性她没有这样的一种环境的话，她是很难去刺激和激发的，女人是需要环境的一个熏陶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像我们群里面，就我的会员群吧，我们会员群里面呢有很多的女性，在没有进群之前，在没有学习之前，他们的那个状态就跟你老婆是一模一样的也会觉得自己就是冷淡我没有欲望偶尔的话可能想要也是需要老公来调动等等。可是当他们进行了阶段性的学习之后，这个学习是我看他们的一个记录是每个礼拜他都会听课至少听2到3节或者是呢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因为大家会聊嘛，会沟通
这个什么声音，好有点杂音是你们那边吗？换个模样也是你对好像没有了
对 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我们经常会去探讨这个话题，对他来讲是一种环境的刺激。然后呢，他学习性的课程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性的刺激。然后再加上我们会给他们推荐一些就是跟这方面主题相关的一些情欲的电影，对他来说呢也是一种刺激。有了这样的一个刺激，加上认知的打开，我们的会员里面群里面就是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女性现在他们的欲望都是自发性的，非常的高涨，不需要男人刺激。然后呢他就会跟就像男人一样哈，就是时不时的稍微撩拨一下，他就会有很强烈的欲望可以开始了，而且也会非常的通透啊，就觉得哎，我这个方面我应该好好去享受它，我应该好好的去开发我自己，而且对于性是有巨大的好奇心的，就是这个好奇非常的重要，对女人的欲望来讲，这是其二。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她在过夫妻生活的时候，她有感受到快乐，她有感受到满足啊。当她持续不断的去感受到这种快乐和满足之后，她就会越来越想做啊。我举一个前段时间我们的一个会员的例子。真的是，就是他给我分享完以后，包括他跟其他小伙伴分享完以后，哇，就现场很多男生都超级羡慕的，他什么情况呢？他是本身啊，就是自己之前他来加入我们的学习之前，他是从来没有高潮的，就是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可能自己 DIY 的时候呢，还是有点感觉。但是呢一旦到了跟另一半去过夫妻生活，他就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在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突然有一次他跟我讲，他竟然喷了啊，就是我们说的乔娟啊，对啊。那么这个喷了之后呢，他就开始觉得哎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跟他去讲背后的底层逻辑嘛，就是其实你是需要去开发你自己的一个身体啊，然后加上你认知啊各方面包括技巧在内。那么当他有了这样的一种能力之后，包括后来他有一些比较多的实践之后，他跟我反馈讲，他说他现在哦，就是每一次跟他老公做完以后，他有一种像男人那种事后胜如佛的感觉。他以前完全不理解什么叫做胜如佛，突然一下子让他感受到了是什么感觉，就我真的是全身心的满足了，我可以不要了。我事后来个烟，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像神仙一样的那种状态啊，这种满足让他觉得，哎呀，我真的觉得我一个礼拜可以不要做，我可以一个月不要做，对。但实际上呢，他说每次他觉得我彻底的满足了，我不需要了之后，结果他说没两天，没有过两天，他又开始有这个欲望了，然后又可以跟他老公就是去啊，时不时的开始发起，对，然后。这就是一种很正向的循环，但这种正向循环绝对不是说讲，哎，你们两个老夫老妻了八年了，然后还是像你们之前那样子用一样的模式啊，然后呢也没有去学习，也没有去开发，你就想要达到这种境界，那是不太现实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找到了这个，就或者你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之后，你要来学习，你要来这个不断的去知道这个东西它怎么样可以更好。那么后来我那个学员就是当有了这个好奇之后嘛，不只是他了，就很多的一些女生一旦打开了这样的一个通路之后，她就会对这条路会越来越好奇，她会主动的去探索，然后会沟通啊，然后呢你们两个人去学习了更多的一些方式之后，哎，你们会就是不断的去发掘出就是背后的那种乐趣，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乐此不疲的。那我想到了那个阶段，对吧，你的欲望本身也比较强烈，它呢跟你达到了一个相对同频的一个状态，那么我想你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啊，想来就来，然后两个人也会越来越愉悦。这个真的是不需要说你换人能够解决的，你真的就是在这样的里面越来越 好。
对，我现在来采访一下，换个模样也是你，你现在就是听了蜜儿老师讲的这个状态，你会不会很向往？
嗯，
对吧，是很是不是觉得哎，是不是还挺好的，就你们俩的关系其实也会因此而得到升华，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首先我来总结一下，是不是这样，首先就是你自己这个部分你会需要跟老婆去聊你的感受和需要，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误会， 就包括他，就是我们首先是理解到女性实际上是因为不好意思，包括我们都是传统环境下长大，就相对于是传统保守一点的，而不要认为是自卑。但同时呢，你也会告诉他，那我会很想要的时候，或者是说我是希望能够跟你的关系能够更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共同，比如说学习啊，或者是让体验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你可以推荐你的老婆去到蜜儿老师的这个成长营里面，或者是去体验一下，然后先打开他关于这种性的认知。当认知能够打开了，其实你们的关系就有的时候啊，这个部分其实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改善。蜜儿老师，我理解的对吗？
对，你理解的非常的对。
嗯，
然后我小小的补充一句啊，就是作为丈夫你也要来学习。对，因为你可能之前你对于，我不知道你对于性的一个认知是来自于哪里哈，但是的话呢，科学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包括你刚刚讲到女性的冷淡，其实就是我们对于女性的一个冷淡没有这个正确的一个了解，包括你是不是真的很了解你老婆她的一个情欲模式啊，你对她的身体，对她的私密地带有多了解呢？你有科学的来学习吗？然后包括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去探索更多去能够去激发她这个欲望的一些技巧啊等等，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学习的。然后你也可以去了解女人的心理，那么当这些东西你了解之后，那我相信你跟你的另一半一起吧，对，就是都会越来越好的。
好吧，你可以加我微信，然后可以找到蜜儿老师，然后去具体的来咨询怎么学习。
好，
点击我的头像也可以，然后我先也告诉你，大家也可以记一下，是肖姿琴的小写全拼加数字520，肖姿琴小写全拼加数字520。就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到达刚刚蜜儿老师举例的那个状态啊，就搞得我也是特别想去悄悄的进群学习一下，但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平常。
对，但是它真的很美好。
对对对，这个我相信大部分女性都没有体验过，甚至对自己哪个敏感部位或者是怎么去取悦自己都是不知道的。我们会经常有闺蜜会聊这些事儿吗？那很多女性她可能会，她你能够看得出来，她其实是非常渴望的。她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渴望，第二阶段是我知道渴望，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满足自己，以及跟老公在这个部分去达到一个和谐和满足。好，你加了吗？
好，我先下，我这边。
对，你先加一下，对，
好好好，
然后一点击我的头像也可以加。好的，好。那大家也可以加一下啊，就是具体来了解，然后来真的是你自己的一个认知的打开，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成长，然后具体的情况，然后你跟你爱人的关系就是能够达到一种快乐和满足的状态。刚刚我特别我觉得印象很深和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就是你刚刚讲到的，我不确定我们的能不能多次去提到，就是这个部分，就大家会觉得我跟老公在一起好像没有 feel， 没有感觉，所以很多的女性觉得是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因为男性的这个性满足的这个部分其实跟女性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大部分是这样，我看过海地性学报告，70%的女性她实际上是阴蒂的一个就是兴奋期，但是男性他可能，如果说你不知道你老婆的一个敏感地带在哪里，你会自以为是的说我棒不棒。但实际上你们之间是非常大非常大的误会，当然也是取决于我们女性她对自己的这部分的不了解，就她对自己的敏感地带如何去影响对方去帮助自己也是不了解的。
其实你刚刚说到的那个点，就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播哈，但是你说到我就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讲大家真的要来学习真的要科学的来认识女人的身体。我就是据我所知吧，就是了解到的大部分的这个男性没有办法去满足女性，包括女性没有办法去让自己得到满足，背后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真的从来就没有去正确的去了解过或是认识过女生的私密地带 啊。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小痘痘嘛，它是其中一块。但是后来呢，我们再去因为我们后来再录一些视频课程，包括呢再去跟学员的一些反馈过程当中，给到我们非常多的惊喜。就是这里面除了小痘痘以外，我们还有优点、A 点、G 点，然后呢还有就是各种的，就是综合性的一些啊这种。
所以那天我看了你的推文以后，我说哇，打开了我打开了我的认知，长知识了。就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壁垒的嘛，这专业的老师做专业的事儿，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想要了解，包括去对于自己有更多身体的一些体验，包括这种幸福的体验，你都可以加小资老师的微信，是我的本名肖姿琴，小写全拼加数字520，来跟蜜儿老师聊一聊，或者直接进蜜儿老师的这个会员群来学习一下，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对吧？那大家现在还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聊的差不多，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要准备结束了，非常的开心啊，然后也非常的开心，换个模样，也是你勇敢的上麦发言，也讲到了一部分男性的困惑。因为我老公之前也跟我讲过，因为我是从来没有主动过的，之前真的是这样，包括其实现在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跟蜜儿老师聊过之后，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是没有这么深度的交流的，对吧？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悄悄潜入你的群，要去学习一下，就我会发现我自己对这一块也没有那么深的一个了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于在心理呀、情感层面、沟通层面，很 OK。但我们的仅仅的体验也是我们已知的这个认知，如果你要有体验到更多的更快乐的，因为我有个闺蜜就是这样，那刚刚我还邀请她过来听，她就是你刚刚讲到的你的那个几点啊、基点啊、什么点啊，她其实就已经体验到了，她说你呢还是初级的体验我说那对我来说可能已经满足了吧，我可能现在还处在这样的一个认知。
对，就是它是，我觉得就像是爬楼梯一样，或者是在登山一样，对，就是你在什么样的一些阶段，你就体验到什么样的一些乐趣，然后呢，你的这个，其实我们的刺激阈值是会随着我们的探索会不断的提升的，然后那你越往上走呢，那么其实就势必着要求或是需要我们吧，持续的学习。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秉持着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我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终身的去带领着大家来去提高我们的爱，还有包括我们性的能力。
对，爱的能力，性的能力是很重要。我之前我们上课，我们老师有讲过一句话，在心理咨询的培训的时候，他会提醒到我们，包括咨询师也是这样，就是女人不能太强势，要不然你会得不到幸福，也得不到幸福啊。因为我们很多的女性，当然关于强势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专门做一期主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自主自愿的要强势，其实我们要看到自己内在的脆弱，所以你表现出来的强势其实包括控制，是你内心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在作祟，所以你要通过对自身的一个探索，包括再到这个部分，你才容易去有了自我的成长，才容易去体验到新的幸福和深的幸福啊。
对，
这是我想送给大家的话。蜜儿老师最后有没有想分享给大家的话？
其实我最后想分享的是对你的感恩，因为就像小泽老师说，其实我们关于两性这一块，尤其是性这一块，在这个公众的平台吧，是比较难去看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其实都有这个需求想学习，但是没有机会也没有渠道。然后呢，我是真的挺感谢，就是这两期啊，小泽老师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跟这么多的小伙伴们来分享这个话题，那也是希望吧，就是大家在有这样的一些困惑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越早的去意识到，越早去进行调整，越早去去学习，那么对于我们的夫妻关系，包括我们的亲密关系，它是越有益的，它去改善起来呢，也会更加的，就是相对来讲吧，会更加容易一些。那么 关于性的一个学习呢，就是任何时候学习它都是不晚的，因为它会伴随我们的一生。所以呢，在线的这些小伙伴们，如果说你们想要来去做情感咨询也好，或是想要来跟我学习两性知识的话呢，你们都可以添加小资老师的微信啊。一会儿小资老师也可以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你的微信是什么，让大家能够来找到你，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啊，就是相当于是找到两个幸福的老师啦啊，然后跟随我们学习，把幸福交给我们，你们会很放心的。我想说就这些。
心理的困惑，情感的困惑交给小资老师，然后在关于性方面，你的夫妻生活方面，其实是打开你认知的大门，包括体验到更丰富的一些情感的体验，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是肖姿琴的小写全拼加数字520啊，是，然后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搜索，直接点击我的头像啊，包括我知你心的专辑里面也可以听到本期直播的回放。好，那今天哎呦，最后小娇也上来了，黄甫还有熊猫是个心理咨询师，下次我们也可以约着聊一聊。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啦啊，谢谢大家的守候，然后也非常感谢面儿老师做客直播间，也谢谢上麦的这个小伙伴。大家有任何的困惑、情感问题、婚姻或者包括这方面的一个危机，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大家一定要加我的微信，是肖姿琴小写的全拼加数字520。那我有一个愿景和目标，是希望影响千万女性收获幸福啊，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能够体验到幸福，其实这件事是很简单的。好，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周五晚上21点晚上不见不散啦，拜拜。
拜拜。